大家好，带你走进不一样的世界。南京碎尸案三，异乎寻常的抛尸和碎尸。尸体被切割成2000多片，码放整齐，四肢和头颅都被煮过。可以说，就算训练有素的法医，恐怕也没有这个胆量和耐心去完成。根据一般估计，这一系列过程至少需要10小时以上不间断的处理。在这个过程里，可以看出凶手是一个心理明显变态的人，很可能有屠宰、烹饪、医学、警察或者军方的背景。换句话说，他有过处理尸体或者动物尸体的经验和心理承受的能力。就基本形式理论来分析，有这种心理承受的能力的人，除非医学专业的人物，年纪也不可能太年轻，甚至在30岁以上。普通的人就算有胆量这样去做，也很难做成这样的细致。结合之前的分析来看，屠夫、厨师这种身份不太符合骗取小女生信任的形象。那么医学背景、警察和军方的身份都有可能，医生、学医的大学生、老师等等的形象最为符合。南大附近医院众多，学医的也很多，南大自己就有医学院，警察容易受到女孩的信任。南大周边很多警察局，还有很多警务单位，军人往往有男子气质，也符合女性的审美观。南大附近没有军营，南京市几乎在市区没有经营。如果是军人的话，就很有可能是大学里面的国防生或者委培的其他学员，并非普通军人。雕最后出现的青岛路，大家可以看到周边全是居民楼和店面。至于抛尸，基本全部在市中心，只有一处在远离市中心郊区的龙王山。很多人认为在市中心抛尸不符合常理，这也是南大碎尸案另一个奇特的地方。正常的碎尸案都是往郊区、农村这种偏僻的地方扔尸体，尽量不要让别人发现。从没听说谁在市中心抛尸。有人认为这个凶手在挑战社会，故意扔在闹市区。现在看来，并不是这样。上面分析凶手的年纪不可能小于30岁，也就是说他基本不可能是独居。他本来并没有想将尸体扔在闹市区，而是准备扔到龙王山这样的郊区，因为没有交通工具，过南京长江大桥只能乘坐公交车或者长距离骑自行车。以上无论哪一种方式，一次带太多的尸块都会被人怀疑。长江大桥上有武警巡逻，只能分几次去扔。在第一次扔到郊区龙王山以后，凶手本来还想继续往郊区去扔，没想到突然有家人、亲友或者室友近期突然来到居住地居住或者访问，或者凶手因为不能推脱的原因急于离开南京住所，那么现在还留下2大袋尸块就没办法处理。如果放在家中，恐怕连瞎子都会发现。当年南京市居民住房水平一般，尤其南大附近的房子多为小户型，如果再扔到龙王山，一来一回就要大半天，一次最多扔一袋，已经完全没有时间了。凶手为了不被别人发现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得就近扔在家附近。他没有汽车。1996年南京城除了官员和生意人以外，有私车的人不多，只能骑着自行车扔。上面分析了，他应该就住在南大附近，骑车带着大包尸块哪里能走得很远呢？只能扔在靠近南大附近的华侨路和水佐港。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凶手的经济情况一般。凶手抛尸用的几个包样式老旧，有的还是知青上下山用的东西，也可以推测凶手并没有什么钱。网上怀疑是什么高干子弟犯罪，什么高级军官犯罪，都没有什么根据。凶手这样处理尸体是很草率的。实际上他刚刚扔到华侨路几小时之后，尸块就被警方发现了。 不过他将尸体全部扔到郊区龙王山或者长江中，恐怕很长时间都不会被人发现。等到发现以后，尸体高度腐烂，甚至只剩下白骨，很难确定身份。那么刁爱卿可能到今天也只是一个失踪人口了，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。龙王山是1997年才开发的，在1996年南京碎尸案发生前期，只是一片荒山野岭。第四，为什么凶手始终没有被抓住？我说过很简单，警方找错了对象，也找错了范围，他们以南大为中心，全力排查南大的人，显然是错误的。凶手极有可能不是南大的学生或者老师，而是校外的人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凶手是南大的人，南大在市中心校区的学生有至少数千人之多，尸体毁坏严重，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能在数千人中抓住这个人。即便排查到这个人，他一口咬定不知道，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来把他定罪。而凶手也显然有恃无恐，一来他的做事非常老练，在和刁几次见面的时候已经刻意避开所有人注意，他可能最初就有强奸非礼，至少是诱奸刁爱卿的意图；二来他很有可能只跟刁爱卿有过数次或者少数时间接触，比如在 CD 碟片随意闲聊，在书店偶尔几句搭讪而已，除了当事人以外，别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人，就算偶尔有人看见了，也不会对这种司空见惯的事有什么回忆。所以至今为止没有任何目击证人。更厉害的是，这个凶手在事后没有作案，也许是恐惧，也许是良心发现，甚至是因为生老病死，这都不得而知。之后他没有再作案，那么警方也就无法通过所谓的系列案件关联破案。而南大碎尸案没有线索，没有目击证人，甚至没有可靠证据，案子也就无法侦破了。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我们客观说一句，这并非南京警方的无能。其中一个抛尸的地点，我要推论一下，真相只有一个，听我来推论。刁爱卿晚上出门随便散心，遇到了这个男人，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，他可能之前跟刁见过几次，或者第一次见面就非常投缘，或者是刁一直崇拜的某个偶像，